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有，就是我们的思维比较肤浅，
我们还真的是没有完全看到那个救恩的美善。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一铺开，教义学起来。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
你已经憋不住要笑了吧？
没有没有，
我们不是学的就是教义吗？
对，给枯燥的这个课堂增加一点乐趣。
对，所以说每天愁眉苦脸的在想今天要喊什么口号。
嗯，对，学习预定论这些东西呢，是真的是痛并快乐着，虽然很烧脑啊，但是获益也良多啊。嗯，
但我已经快转不动脑子的阶段了哈。
嗯，
所以你就多说点啊。但是呢，我现在还是要说，
你不能空转。嗯。
但是呢，我现在要填一个坑，就是上一集我们留下的坑。
嗯，
就上一集不是说到阿弥念主义，他否认预定，否认
他又无法，
他又无法
否定预知，
对，他也不想否认预知，或者
但是他承认预知呢，他又同时承认自由意志，
对，
他怎么自洽的？
对对对，他怎么自洽？其实他是这样的啊，我看到有一些介绍就说，作为一个阿弥念主义者来说哈，他承认拣选，但是呢他又不能承认预定，
对，
他又承认预知，
因为他拣选从哪里来？
对，
从预知里来，
他是从预知，他认为拣选是从预知来的。那什么叫预知呢？就要回到他自己的定义。
他
认为的
预
知是怎么回事？
对。
对，他认为预知是神预先知道我们会做这样的决定，所以说拣选我们，听懂了？
听懂了。
意思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主要的出发点是在于主体哈，主体是在于我们这个人的回应，就是神预先知道我性格良善啊，我追寻真理，神预先知道我在哪个节骨眼上会遇见一个叫阳光的给我传福音，打比方啊，哎，他预先知道了，所以说他就拣选了我。
那么神预知的凭据是什么呢？
预知的凭据就是人的回应，所以说神预知的凭据就是人有自由意志，所以人可以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知道阿弥念也是一个很受人尊重的一个神学家，
我们也很尊重他，
但如果我坐到他对面，我就要问他，
嗯，
如果就按你说的神会预知人的反应，那么神在往后几千年里头，如果他没有预定的话，这个人是怎么来的？他连这个人都不确定的话，他没有预定这个人会生在哪年哪月哪日，会遇到谁的话，如果这些事都不预定的话，他怎么光知道他的反应呢？
所以我就说他在调和自由意志嘛，他调和人有自由意志，所以说人在时间当中，因为上帝也是超越时间，不在时间之内嘛，所以上帝打个窗户一看，哦，原来阳光你在某一天某一点会做这个事儿，你会遇到谁，然后那个人会给你带福音，然后你会相信， OK， 那我就预定你。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预知还是全备的预知，这个肯定的吧，就是所有的事情都知道，
对，
不可能是只知道一件事儿。
嗯，
那么这就问题来了，如果所有的事情你都知道的话，如果这个事情没有被预定，你就不可能会完全准确而不改变的知道。我简单的说，如果我没有定好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吃饭的话，你怎么会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要吃饭呢？一定是我定了我们今天晚上要吃饭，我给张三也说了，给李四也说了，给 Helen 也说了，我们今天晚上要吃饭，还有飞鸟我们今天晚上要吃饭，那你才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要吃饭。如果我们没有去定这样一件事的话，你就知道这样一件事吗？
所以伯特纳在这反驳的正是你说的这样子
的
一个逻辑。
是的，因为加尔文主义者不否认神的预知啊，
嗯，
他认为预知是预定的一个结果，而你抛开预定只谈预知的话，我觉得他真的确实有点站不住脚。当然我不是说你是阿米念主义者。
不是不是，我们刚刚说是阿米念主义的预知，但是加尔文主义的预知跟他的定义就不是一样的。阿米念主义的预知是人是主体，人的决定，人的回应是主体，上帝只是先看到了你会这样子做，所以他才预定你。
嗯，
但是加尔文主义的预知不是说我们人的回应是主体，
嗯， 加尔文主义的预知是神预定了你会做这样的一个反应。
对，所以
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争论的一个寸节儿啊。
就是说，预定和预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对，
他既预定了你，他就预知了你，而不是借着你的反应我预知的。
如果否定神的预定的话，只凭人的自由意志的话，我们知道人的自由意志是不确定的。一个不确定的自由意志，怎么可能被预知呢？那么只有是被确定的自由意志才可能被预知。如果说按照阿米念主义的说法，神已经知道了人在自由意志状态下人的回应的话，那么一定是有人预定了这个自由意志的回应。
对，这就是伯特纳回击阿米念的他的逻辑链条嘛，就是你刚才说的。
但是海伦有没有发现啊，我在这儿有一个感受哈，阿米念主义这个虽然经不起逻辑的拷问哈，但是它非常符合人的感受。
对对，我正想说这一点，
这可能是它能够生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记得我在慕道班的时候有一次哈，我们也是聊到就是神为什么救我们，因为换句就是我们大白话哈，别说预定预这些词儿听不懂，但是我们就是想问的话，哎，神凭什么要让我得救啊，对吧？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吗？就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作为主日学老师，我们会说神凭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肯定有凭的，但确实是不知道的哈。但有些讨论的时候，
比较敢说话的
敢说话，讨论的时候敢说话，他就直接讲，这还不简单啊，就是上帝知道你那个时候你会做这样的决定，所以说他就定下来了。你看嘛，这是人自然而然的一个反应。
还真是啊，真
是。
我认为哈，这句话其实和预定论是不矛盾的。就是从预定论来讲哈，他也说神知道你会做这样的反应，只是他说的更完备。神为什么知道你会做这样的反应呢？神
预定
你会做这样的反应。而我们在平常讨论的时候认为所有的这样的反应是出自我，是出自我，而不是出自神。是因为我做了这样的反应，看我表现还不错，给我一朵小红花。
是。
说到底，我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个白白得来的恩典的这个白白。我们总觉得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儿。用你的话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是吧？所以说其实是我们对救恩的理解啊，我们还真的是没有完全看到那个救恩的美善，那个救恩的无私，和那个救恩对我们来说是白白得来的恩典。
是的。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有就是我们的思维比较肤浅。因为思考预定论啊、预知啊这些概念性的东西确实是抽象的，然后需要你费大量的精神，你愿意去在这里面去好好的研究的。我说的肤浅是打引号，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头脑主动选择简单的答案，就是感受型的嘛，很多时候我们是感受型
的。你说的 对，就是我们有一个不太爱放到桌面上的一个逻辑的底层思维是什么呢？说你得符合我的逻辑。我们会认为我们的知识点是错的，信息是错的，但是我们往往认为我们的逻辑是对的。我们经常说这个话不合理，或者说这个话不合情理，是什么？那就是不合我的逻辑嘛，不合我的认知嘛。其实我们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重生的过程有一大块就是我们的认知重建的过程。
是，
我们的认知要想重建，我们必须去反思我们现在形成的那个我们自以为特别正确的或者说不偏不倚的逻辑是谁给我们的，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给的我们的这些认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学习的这些认知，不是从神那里得来的这些认知呢，它本身有很多的东西是很有局限性的。当我们坚定了我们是信神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坐标可能就要做一些调整。
你说到这个前提哈，我这多说一句话，就是关于这个逻辑。我们知道哈，就世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很多这个骗术哈，也有一些阴谋论什么的。但是你发现没有，不管是骗术还是阴谋论，它的逻辑是自洽的。
那当然。
因为逻辑本身它不关乎对错，逻辑本身是关乎真和假。就像一些骗子他说的那些话，他里面一定是自洽的，否则他骗不了你。但是你如何能够发现他的问题呢？就是那个前设，
是
就是那个前提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说的哈，其实阿弥念他的前提就是把上帝的全能和全知打折扣了。因为以人为主体的话，这位神没有办法主宰你会咋样，那他就不是个全能的。
对
对吧？那他既要依靠你的回应来判断一件事情的话，他就不是全知的了。
对，我们很难想象神要蹲到每个人面前，等你做一个自由意志的决定之后，我再来调整我的计划，
对，
再来运行。这很明显，神不是这样的一位神，也不符合圣经那句在万古之先，
对，
早已经拣选了这样的一个。
所以回过头，我们说我们在上一节中我们经常背的那种最简单，神是全知全能，这个时候就起作用了，就是那个前提，
对，
你的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神？
是的，是的，是的。
嗯，
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和弟兄姐妹有时候也会发生一些就某一个事情不同的看法。
嗯，
有时候争的就没边了。
嗯，
就是回家想一想，就觉得，哎呦，今天这主日学大家讨论就不是解决了一个问题，而是又带出来
了
十个
问
题。后来就发现，一定在讨论的时候要设置一个边界。
嗯，
比如说我要和你讨论一个问题，我要先说，哎，我们先认定神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真神，
嗯，
这个前提先放这儿，
嗯，
如果你说，哎，不行不行，那不能把这个作为前提，那我们就先讨论这个前提，
对，不然
对吧，我们先别讨论别的，
没什么谈的，
对对对，否则的话，你一会儿跳出来，一会儿跳进去的话，
横跳。
我们在学一定论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些，只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嗯，
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一生都在寻找圣经的启示，
嗯，
都在求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在启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前提的，
嗯，
有一些东西是放在讨论的前提的啊，否则我们永远都会绕在有神没神这样的事情上啊，
鸡同鸭讲，
对，
嗯。那刚才我们讲了阿米念的这种逻辑上的推理哈，回到圣经的理论，它一定也有它圣经的根据的支持的，
哦，
对吧，
嗯嗯，
那我们看一下哈，阿米念呢，他关于预知和预定的关系的这个理解呢，他主要是基于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那个经文的解读，来读一遍，因为他就是神哈，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啊，这个预先知道哈，啊，我们看到这句话，
啊，阿米念就把这个预先知道作为一个前提了，
对，预先知道作为一个前提了，你看嘛，这圣经上也是这样子说的嘛，预先知道嘛，但是现在有一些圣经学者哈是这样理解的，知道那个意思哈，知道在圣经中有挺出现很多次，
嗯，
但第一次出现在就是上帝设立婚姻的时候，就设立亚当和夏娃的时候，
嗯，
用的那个他们两个同房，
嗯，
用的就是那个知道那个意思，
哦，他们两个知道，
所以说知道不是说哦，我明白你，我了解你，
嗯，
我
得到这个信息了，
啊，而是说他们有非常深厚的交流，
嗯
啊，生命的融合，
嗯，
啊，各方面的连结，
嗯，
一个大前提就是里面有爱，因为指婚姻嘛，有爱，
嗯，
所以说有些圣经学者就讲这个，他预先知道，其实不是说哦，我看到你了，我知道你会这样回应，而这一节就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的意思是说，神预先爱了某些人，就 for loved，
嗯，
就是 for new 的意思是 for
预爱了
loved， 就是神预先爱了某些人，嗯，然后就预定他们得救，所以预先爱了其实就是
拣选
嘛，
嗯，
其实就是预定嘛，
对，
不是预先知道的意思，好像就预先知道就是哦，我是靠你的回应你的动作来决定我怎么样来对待你，
对
啊，不是这个预先知道的意思，而是预先爱了的意思，
对，嗯，我们知道无限的预知呢是无限预定的一个印证，刚才海伦你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阿米念主义者抛出来所谓的神拣选的依据是预知而不是预定，
对，
他可能出自罗马书的这段经文，那伯特纳在这个书里头他也说啊，他说预知和预定呢不可以混为一谈，
嗯，
预知呢是以预定为前提，但是预知本身并不是预定，
嗯，
一个有自由选择权的受造物，他的行动不是因为被神预见所以才发生，而是因为必定发生所以才被预见，我们作为一个人吧，我们今天做的这个事情，
嗯，
是因为神已经预定了你会这样做，
哎，
神才会预知这件事会发生，
所以你看到这个话语主体
的
转变，
是的，
是
的，是的，
就是前面第一个你说的那个神预知你会怎么样做的那个主体是你，
嗯，
你的行为，你的反应，
嗯，
对吧？我们一直在说，
如果说
是你做决定的，是你做主导作用的，
是的，是的。
但其实咋可能嘛？
我们刚才海伦也在跟我们解释说，阿米念主义者为了证明他们的神拣选的依据是预知，而列出了罗马书的经文啊。当然，就这个经文比较确切的解释，海伦也做了一些讲解。但是其实圣经中啊，对预定的这个印证或者支持的经文就不胜枚举了。比如说在以赛亚书46:9-10是这样说的：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在诗篇的第139篇也说：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而且还说他知道人的心，虽然看上去都是预知的东西，但是如果不预定，他就没有可能不是预知的。
伯特纳是从这个角度来
讲的。对，希伯来书4:13说：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为什么我们赤露敞开？好像看上去是被神都知道的，是因为所有的都是他造的，所有的都是他定的，所有的都是在他的预定之中的。阿米念主义认为预知是神拣选的依据啊，但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加尔文主义是否认预知的。加尔文主义一点都不否认预知。就像圣经里说的，被造的所有的东西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他一点都不否认预知，只是他说这个预知是因为预定才被预知的。而拣选的依据是预定，因为预知的依据是预定。
这条线我们就理得很清楚了哈。那么伤脑筋的预定论哈，让你这样的一绕，好像还绕得有点细节了。
伯特纳为了进一步的来论证关于他的预定论的这个观点，为了驳斥阿米念主义呢，那么他特别喜欢的两个神学家，他在这个书的这个引言里头就介绍了两个神学家，他就引用了这两个神学家的话。一位呢就是达布尼博士哈，他说任何事如果有丝毫从神看为可能到神预先知道他确定发生的可能性，唯一的方法就是神自己定义要使它发生，或者借着他特意的安排，特别创造的一种有行动能力的受造物，特意容许它发生。这个话听起来就太绕了，实际这句话它有一个核心逻辑在里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对，
就是神的预知呢，就一定在他的预定的前提下才可能去预知。任何一个可能发生的事儿，只能借着一个或者多个有效的原因才能发生。就说你预知这件事儿啊，它一定是借着某个原因才发生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阿米念主义认为是人的反应而导致的神的拣选。那么人的反应从哪里来的？它一定有一个或者是多个有效的原因而导致它这样的反应的。在神看来，在神创造万物的时候，神在永恒里他只能看到一个原因，就是神自己。因为所有的受造物还都在计划里，还没有造，这个受造物里所有的原因只能是出于神自己。就神在造万物之先，这个宇宙中只有神，什么都没有。那你说怎么这个所有的因只能归结到神自己的身上嘛？所以说神原本对万物就有无限的预知，神以这样的预知遥望未来，他只看到一个因，就是他自己。如果还有其他的因，就是说如果还有其他的原因，或者是某一个被制造的人啊，或者是怎样，那么这也必定是被神做的。如果从那些有行动能力的受造物所产生的果，就是说某一个人或者某个受造物，他由于自由意志，他产生了一个结果，他也是在神的无限预知的范围内的。而神又以他无限的预知要定义这些有行动能力的受造物存在，那么神其实是他意志使一切的果存在。其实就是说神不仅仅是预知这些东西，是因为神自己的意志已经预定了这些事情的存在。他最后说了这么一大段，他就要说最后的这个结论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神是所有一切的有效原因。那么神的预定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这一切的原因，而不是说神作为一个被动的，他只是知道这件事而已。对吧？就刚才你说的主体是谁？主体是神，主体不是他的受造物。
对，对。另外一个伯特纳写在这里的一个神学家的话呢，这个神学家叫施特朗博士，伯特纳也把他的话写在了这里。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在永恒里除了神自己以外， 不可能有其他的因使后来的宇宙存在。
嗯，
因为那个时候除了神以外没有其他东西存在，神在永恒里预先看见一件事，就是世界的创造与世界定律的设立，保证世界的历史一定真的发生，甚至连看起来最不重要的细节也不例外。可是定下谕旨要创造世界并设立这些定律的是神，神既然定谕旨创造世界并设立这些定律，也就一定要对一切将要发生的事定下谕旨。简单说，神预见宇宙中未来的事件是确定的，因为神已经先定下谕旨要创造，但是神决定要创造也意味着神决定了创造所带来的一切结果，换言之，神对那些结果也定下谕旨了。
对，这就是我们在之前也说的，因为神学家说话总是特别，他为了定义准确，
对对，
他就在这个内涵外延上非常谨慎，他用一些不太容易被挑出毛病来的词。
嗯，
那么我们要是站在我们世俗的角度去理解呢，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绕哈。
嗯，
实际上我觉得他这个第二段话呢，他是从创世的角度，他是站在一个时间和空间之外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这些事的，你一切都逃不出神的创造计划。
嗯，
因为我们知道阿米念主义也好，加尔文主义也好，都是完全的不否认神的创造的，所以我用神的创造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作为一个前提，
嗯，
我来跟你讨论的时候，你不能违背这样的一个前提，只要你违背了这样一个前提，我就可以断定你是错的。
嗯，
所以既然神创造一切的时候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他的旨意，
对，他的
谕
旨。
谕旨就是什么？
就是，
就是神要定下来的东西嘛，
对不对？没有什么能阻拦，
而不是神是一个被动的，只是一个观察者，嗯，只是一个根据这个事情发生了再去定一个东西的。
科幻小说看多了吧，观察者。
所以我觉得他引用的这两位神学家的话虽然听起来非常非常的绕，
嗯，
还是很坚实的一个论据。
他这地方说挺有意思，他说哈，当我说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时，显然我已经决定了。
嗯，
我不是先知道后决定，而是先决定后知道。
嗯，
并且我的知道是以我的决定为基础的。
对，这个是他讨论的一个最终的重点。因为我们已经反复的说了，阿米念主义是承认预知论的，他只是否定预定论。
嗯，
那么对加尔文主义来说，他一点都不否认预知。他这一章的论述
更不否认预定，
对，他认为预知是因为有了预定才有的预知。
嗯，
他就认为你只认预知，你否认预定，你是不能成立的。
就回到前面说的了，
整个的章节我们会看到，包括伯特纳他自己对预知这个东西他一点都不否认，他只要论证预知是怎么来的，如果没有预定怎么会有预知呢？因为预知是特别容易被人理解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看着这两个东西好像很接近哈，但是到了我们身上应用的时候，它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就是像刚才你说的，说我们现在得救了，到底是因为神知道我会有这样的反应呢，还是他预定我有这样的反应呢？这个真的是天壤地别的两个不同的结果了。你别看他这个好像觉得神学家太较劲了，就为这个东西他俩说的不是一个意思嘛。其实这个在核心上还是有一个巨大的分别的。对，
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神为本，
是我们
也回到这一点。
对，虽然阿米念主义这个词我相信在所有牧师的口中他都是非常谨慎的，
嗯，
因为他知道这个阿米念主义是被定为错误的教义的，是被多次的批判的。
嗯，
他不会在教会里说我们奉行阿米念主义，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教导和阿米念主义相一致的，就是说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而导致的自由神学为什么会大行其道，就是因为人觉得舒服啊，人觉得这样我就能想通了呀，人这样就合情理啊。
嗯，
其实包括我想通了，包括合我的情理，都是以人为本的这样一个前提的，或者说我舒服了，或者说合我情理了，或者是以人为本，其实和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有了很大的关系了。
嗯，
我们回到伊甸园这个问题就非常的清晰了。
嗯，
亚当吃了这个果子以后，他可以分辨善恶的时候，他就会说我的主张，我认为合我的情理，这真的是人现在的光景，就是这样的。
嗯嗯 那我们再回到这本书哈，这一章最后的两段我觉得特别好。
嗯，
阳光，我们把它念出来。
好啊，
我先念。 神的预知既然是完全的，就能知道每个人的命运，而且神不是在人今生做选择之前才知道，而是在万古之先就知道了。神既然在人类被造以前就知道他们的命运，然后再造他们。显然得救的人和灭亡的人都在完成神为人类所安排的计划，因为如果神的计划并不打算要任何一个人沉沦，那么至少他可以不必创造他们。
你知道他这儿在论证这个加尔文无要点的哪一条吗？我觉得他就是在论证那个特别难被人接受的救恩是有限，因为他说，因为如果神的计划并不是打算要任何一个人沉沦，那么他至少可以不必创造他们。他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
他这句话就是，地狱既然在那儿，总要有人去的。
这就是神为人安排的计划的一部分。是特别不合情理啊。
我说出来都冒汗。
对啊，对。
但是我们是受造物，这是神的主权。
你要是承认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的话， 对这件事你只能是一声叹息。
是，是的。
但是在你的叹息之中，你盼望着在万古之前神已拣选了你。我们认为在福音面前，人人都存在无限大的这种可能性。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去臆断神有没有拣选我而放弃或者是对抗他的救恩。当然预定论说了，救恩临到你头上，你根本就抵抗不了。伯特纳在这个一章的最后呢，他这样说，他说，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得到一个结论，神预知这个基督教教义也证明了神预定。万事既然被预知，所以是不变的，是确定的，但是能使万物不变的只有是神的美意。神是伟大的第一原因，也就是上节课海伦给大家讲的第一因、第二因，对吧？神预定一切要成就的事，而且不受限制，也永不改变。这种说法的困难在于，一个有自由选择权的受造者，他的行动本来应该不确定，但现在变成确定的了。可是不只是预定需要这样的确定，预知也同样需要这样的确定。也就是刚才我们论述的阿米念的那个预知论和自由意志论的冲突哈。阿米念主义者只想证明没有预定，但如果他们证明成立，不但预定变成错误的教义，连预知也变成错误的教义。既然他们也承认预知的教义，显然他们证明过度，连不该证明的也证明出来了。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他们的证明有问题。我的结论不错吧？我的结论就是，伯特纳写这本书，与其说是为了证明预定论，还不如说是为了打击阿米念主义。
对，而且特别巧，用他们自己的证明，魔法打败魔法。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们把不该证明的也证明出来了。
对，我觉得他不用证明自己，他只要证明敌人是错的就行。
对，是的。哎呀，这节啃的啊，很难啊，特别烧脑啊。我们今天话叫烧脑。
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脑
不
中用。不
够用。
所以说，我们有的是学习的内容。
好的，就期待下一次喽。我们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咱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